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前面我们讲到了是主耶稣的受洗，那里边我们强调了几点呢？强调了说主耶稣是主动的来受洗，主动的来尽诸般的义。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父就给他做见证说这是我所喜悦的。那么我们也强调了说尽诸般的义是什么意思，他生在律法之下，就是神对在良善的律法的要求当中呢，他都愿意去做，而且是非常主动的做，就是腓立比书当中所说的，他既然成为人的样式，他就存心顺服，他是存着心的，就是甘心愿意的去做。那么神所喜悦的，我们也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到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蒙他悦纳的，因为他是神的爱子，也是因为神的爱子这样纯心的顺服，因此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是蒙神悦纳的。无论说什么，父神都说阿门，都是是的，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主耶稣是如何尽诸般的义。第四章的第一节这样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耶稣受洗之后，神为他做了见证，这是我所喜悦的，他所做的都是我所喜悦的。那么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啊，是圣灵带领耶稣进到旷野当中的。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件事情，这里讲到的不是说 主耶稣来说，哎，我是神子啊，我是基督啊，走吧，咱俩 PK 一下子跟魔鬼，不是啊，是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第二节说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旷野的试探当中呢，他是禁食了，禁食刚结束，禁食四十昼夜，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四十昼夜哈。那禁食四十昼夜的时候呢，禁食过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就饿了，这是一定的，哎，就饿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耶稣作为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真实的，他不是超然的，他也饿的。后面我们看到他也有喜怒哀乐都有。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这个环境对他的对他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不是说他有超然性他不饿，哇，他可以怎么样的？不是的。他就饿了，因此我们就开始讲说，你不能说哎，他是神的儿子，他进食不进食都无所谓，他怎么都是不饿的，不是的，就好像说他钉十字架上一样，他也疼的，那个疼的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他就饿了。第三节就说，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试探人的就是指魔鬼啊，魔鬼就是试探人的，就来到了他面前就说了，你若是神的儿子，这里用的是一个词叫你若是，就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答案很显然是肯定的，他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就说了，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饿了吗？你神的儿子饿了，你当然有你的办法了，对吧？人饿了，他需要去寻找食物，那神的儿子，你现在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用你的超然的手段把这石头变成食物，你不是饿了吗？你就可以吃了，你就不饿了吗？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魔鬼是要是叫耶稣运用他作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放下了，因此他不会说用个石头给自己行个神迹，弄点面包吃吧，因为我饿了。他既然已经放下了，存心顺服了，好，那就放在那里了，我饿了就是饿了，但是我也不可以把那个再拿回来。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哎，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什么叫经上记着说？神说，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这些经文呢，我们先从粗浅的方面来解释一下，也就是说什么呢？人活着，一个人，这里讲到真正的人哈，所以这里边的人不是我们今天的人， 他就讲了一个普遍的概念，人活着应该是怎么样呢？应当是不单靠食物，还要靠神口中一切的话。主耶稣在这里没有否定靠食物，人有两部分组成，对不对？身体靠食物，那我们的灵性呢？灵性的食物就是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是灵使人活，因此灵性的需要呢，那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神的话呢是更重要的。因此主耶稣现在就讲明讲清楚了这件事情。魔鬼他所讲的，你吃东西啊，吃东西是你第一需要的。中国人也讲民以食为天，因此这里要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以食为天的，或者说单单需要食物的，灵性死亡的人嘛。所以主耶稣现在马上他说，哎，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变个食物，那实际上这个作为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他仅仅靠食物活着，说明他已经抛弃了父神。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所以主耶稣马上就指出他这里边的问题了。经上说一个真正的人不是单单靠食物的，食物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呢，神的话更重要。神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可以试探你的神。这一局魔鬼失败了。好了，那接下来呢，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就是站在了圣殿的顶上。你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当你站在殿顶上的时候呢，你可以俯瞰整个的耶路撒冷，非常的壮观的，非常非常的壮观。而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非常的清楚，耶路撒冷那是圣城，是神的城，也就是说看到没有，神的城就在你的面前。然后呢就和他说啊，站在殿顶上，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拖着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哎，这回就说站在那很高的可以俯瞰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说你搁这跳下去没事了，你跳一下试试。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说，这时候这个魔鬼试探人呢也开始也说，经上也的确讲过这句话啊，因为主要吩咐他的使者拖着你的脚，避免你磕在石头上啊。因此他就说，经上讲了这句话，所以你跳啊。第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这节经文实际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犯错误的，但是主耶稣没犯。主耶稣说，有神有没有这样的应许？有，但是呢我不可以试探他。什么叫试探？就是我看一下神这样好使不好使。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时候都是这种态度的，来试探神。不好使呢就说算了，你不是神。不可以试探神。神有没有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有，但是你不可以在他的应许上面去试探他。所以主耶稣呢同样又用经上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又给他回去了。魔鬼呢又失败了。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山啊，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哇，这时候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万国的荣华全指给他看了。哇，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当每次从飞机上看多伦多的时候，荣华相当荣华，但是你到那个洛杉矶上面一看呢，比多伦多还荣华。所以呢就指给他看，就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哎，这回你看他讲出来提出又一个条件了，说你得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就开始诱惑他了，你知道吗？然后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主耶稣这时候就讲出他的本质了，说撒旦你是诱惑人的，你就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主耶稣又是用经上的话来回答他说，我不会拜你，我也不会拜这个世界，我也不会拜你，我也不会拜这个世界，因为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能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也是主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所讲过，人不能有两个主。这也是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十诫当中的第一诫，唯独他是神。主耶稣呢又是用经上的话来讲他。十一节， 这三次主耶稣用神的话回答了魔鬼的试探，结果是什么呢？于是魔鬼离了耶稣。什么叫魔鬼离了耶稣？失败了，没招了，没辙了，不知道哪里下手了，就走了。就有天使来侍候他，哇，就有天使来服侍他。魔鬼一走，天使就服侍他。不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有天使服侍我们。天使是奉着神，天使是神的差役啊，天使是神的差役，这个神的差役就来服侍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十一节经文，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我们要留心是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受试探，然后魔鬼提出了三样事，然后主耶稣用经上的话来回答他，魔鬼失败。好，我们看从这件事情当中，记载着主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学到了什么呢？好，谢谢。所以我们试探神也好，试验神也好，表明的就是我们不信，信就不需要试验了嘛。但是圣经当中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试验神，就是奉献。这是马拉基书当中所说的，你可以以此来试验我，看我是否倾覆于你，就在只有这一件事情，别的事情是不可以的。好，好，谢谢。时间关系，我们就做个总结哈。首先讲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内容的确是很多，非常多，但是又分不开，所以这是我常常面对的一个难处。那么第二件事需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从大处着眼。当我们钻到细节当中的时候，你就看不明白了。就好像说我们在教会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周围有什么的，但是当我们站到我们这个楼顶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周围。当我们站到西恩 Tower 上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多伦多是这样的，释迦堡是这样的，密西沙加是那样的，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呢，这段经文呢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从大处着眼，不要进入到细节当中。这个大处着眼就是第一，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也就是说这是耶稣在神的旨意当中，道成肉身的当中必须要经历的。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了亚当也面对了同样的，对不对？好了，首先这是神旨意当中让他要经历这个试探。那第二点呢，就是耶稣和亚当夏娃面对试探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反应。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想都不想，经在他记着说神就是这样说的，那我就这样做了，神这样说的，你别管我饿不饿，饿不饿是一回事，神怎么说是另一回事。好，所以魔鬼要做的就是你把你那个作为神儿子的权柄拿回来。主耶稣说我放下了，我就放下了，我不拿。哎，为什么呢？神说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但是夏娃是怎么样呢？他先看，然后想，然后完全是一种什么呢？完全是一种出于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一种自我为中心这种出发点来去判断的。第一个，我看了之后我高兴，然后吃了之后我肚子又好又舒服，第三个吃完我还有智慧，他完全是以我为中心的这样考虑的。所以他这种作为从自己出发的一种理性判断。而主耶稣呢，他不做判断，神说的不行就是不行，神说的不是这样就是不是这样。那第三个呢，我们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魔鬼就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说圣灵是与耶稣同在的，对不对？那么耶稣呢在这里顺服圣灵的带领，他顺服的圣灵的带领是顺服这位真理的圣灵所启示的真理，所以这里边让我们也看到了顺服圣灵和顺服真理是一样的。因为真理是哪来的？是真理的圣灵所启示的，所以他都用经上的话来面对试探，他不做理性的这些判断。而夏娃呢不是这样的，失败了。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哈，你们细节当中所讲的引用的经文我都说是对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这位爱子是他喜悦的。什么叫他喜悦的？就是主怎么命令我就怎么做嘛，对吧？那同时也明白了什么叫尽诸般的义，就是他做的一切都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这一切就是弥迦书当中所说的耶和华已经告诉你们何为善，不是没告诉你，告诉你了，问题是我们常常不顺服，因此我们就行出一些耶和华眼中看为不善的事情。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耶稣他生在律法之下，他完全与人认同，甚至与人所要经历的一切他都要经历的。这个试探呢，这个魔鬼的试探呢是不能够超越的，因为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的人性的真实性，而且也为我们做了一个真正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一个榜样，就是应该什么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呢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这样的。而不是像夏娃，夏娃亚当是自己想，哎呀好吃，哎好看，然后吃了之后与我还有益处，还能有智慧像神一样，不是这样子的。有些时候你知道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呢，我们眼中我们做一件事情通常判断对我有没有好处，这是我们人的共有的，但是呢我们很少去想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是不是神所喜悦呢，这是我们很少想的。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无论是饿了这件事情，主耶稣饿了该不该吃饭？主耶稣是不是饿的时候不吃饭？他吃饭，当然吃饭，但是这件事情呢不行。好了，那站到殿顶上他跳下来，主能不能保护他？能保护他，但是不能跳。那说万国的荣华好不好？好，但是我不是这样得，他必须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这才是重要。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一切这三方面的试探呢，都在主耶稣来说都是非常真实的感受的，我们也是真实的。当你看到万国的荣华你怎么办？你当然也是好，但是无论这个世界的是感受如何，这个世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能够和神相比，神是独一的，我们不可以和神再相比的。所以呢从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哈，主耶稣讲的话呢后边所讲的话的真实性。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人取我的性命，对不对？是我自己舍的，所以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他也真正有一个世界上的生命，但是他舍去的话呢也是真实的，他放弃了这个权柄。因此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不是耶稣，有些人说是犹大，瞎扯了，他是非常的真实的把自己生命给舍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与人的认同呢是真实的。那么主耶稣不但与人的认同是真实的，他完全顺服神的话，而且他也向他的门徒发出这样呼召。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查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发出什么呼召？凡要跟从他的都要背起十字架舍己。主耶稣现在就叫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放下我自己，我全心归于神。所以那天我们讲出埃及记也是信心，就是这个意思，放下我自己交给神。夏娃有没有？没有，他自己想啊，自己去看。而耶稣想都不要想，经上这样说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耶稣呢也向他跟随他的每一个人发出这样的呼召，我们也要学习舍己，面对一切来自于这世界的引诱和试探的时候呢，想都不要想，不要自己判断合理性。因为我们当我们自己去判断合理性呢，就以我们自己为 主体了，懂不懂？这就错了。所以我们要以神为主体，神怎么看的，神这样看就是这样啊。无论我们眼中看怎么合理，无论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益处，神这样说了，那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放作主体，是神为主体的。因此主耶稣也说，主耶稣怎么说，哎，子不凭自己做什么，子也不凭自己说什么，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让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因此父才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要全心的讨神的喜悦，我们也要学习这样放下自己，来跟从主。我们还记不记得箴言书这些经文，我们得翻一翻箴言书3:5，就是完全能够诠释这段经文的，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箴言书3:5，这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主耶稣有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没有。请问他有没有聪明？有，当然放下了。现在我就选择的是什么呢？我就完全的顺服。好，夏娃有没有选择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说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不对？主耶稣选择说，哎，经常这样说，耶和华神这样说，他就有一条路就出来了，看到没有？走出了什么？走出了试探。夏娃呢？夏娃没有认定神的话，怎么样？就落入试探，结果就出来了。他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凡以我为出发点的，以我自己为主体做出发点的，都是自以为自己有智慧。亚当和夏娃是这样的，因此他们就进入了恶事。主耶稣选择以神的真理作为他的所依靠的，或者说他所要顺服的，他就远离了恶事，他就走出了试探呢。所以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到的一点，这是主耶稣，我们都说主耶稣走的路，我们也要走这条路的。怎么走？主耶稣已经走通了，说明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不是不可以走通的。也就是说，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我们是可以从罪中走出来的，我们可以不会一直在罪里的。那接下去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约当中的经文，就简单的讲一点，比如说加拉太书6:7-8，这里讲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接下来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这完美人的榜样，顺服的榜样，与人认同的榜样。再一节经文我们还要查的是罗马书8:3-4，这两节经文我们一定要查的，因为这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因为方才呢，那西呢知道了，我们呢胜过引诱和试探，不是我们胜过，是我们在基督里胜过，他胜过了我们才胜过。你说对呀，昨天我就胜过了一个引诱和试探，但是我告诉你，你一辈子只要有一次失败了，你就整个的就失败了。因此我们到最后到神面前被称为义，那不是我们每个试探都胜过了，而是耶稣基督完全胜过了。那这里边也包括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失败，而我们的失败呢，耶稣基督的得胜就遮盖了我们一切的失败。好了，这里说8:3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神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这个罪案是定了的，是在他的肉身当中，是真实的。那接下来定了这个罪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明白什么意思没有？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朝着他的方向去走，我们凡是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凡是顺服神的真理的时候呢，那么主的义就算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凡是有主的义算在他身上的人，这样的人都会不随从肉体，像夏娃一样，亚当夏娃一样，而会像谁？像主耶稣一样。但是我们跟主耶稣的不同在哪里呢？主耶稣是完全的得胜，我们是不太得胜，但是却把我们放在他的得胜里边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这个试探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实际上给我们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真实的在肉身当中，不单为我们定了罪案，而且最后我们会看到他的复活也是真实的。如果他这个道成肉身是不真实的，没有经过试验的，那么他的复活也一定是不真实的。所以今天这个经过试探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令人安慰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与我们认同，而且他经历了这个试探，他成功了。我们的亚当呢失败了，神把他的荣耀的形象赐给了他，但是亚当和夏娃失败了，这荣耀的形象呢不能够彰显在地面上。那么神就拣选了教会，教会之首就是耶稣基督，而是用他儿子的形象遍满全地。所以我们要清楚，因此我们顺服圣灵是应该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不随从肉体的，只有在亚当的里边才是随从肉体的。所以我们一切的不完全，我们的主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凡事受过试探，他都得胜，并且把我们藏在他的得胜当中，是不是一件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呢？所以他出来传道之前，他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试验。好像刚才梅英姐也讲，经过试验才能够知道你是真实的，你才是真实的。而我们的亚当呢，第一个试验就废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一打开，我们就得到很多的安慰，使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有根有基。我们感谢你，你竟愿意与我们这如卑微如尘土的人来认同，并且将我们可以借着你的降世，借着你的死，借着你的复活，将我们高举，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欢喜快乐在你面前。你的爱子道成肉身，在这世界上成了完美人的榜样，成了顺服者的榜样，成为柔和谦卑的榜样。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你们讲的那个细节部分都是对的哈，都是对的，但是一定要跳出来，就是一个试探，主耶稣如何回应，亚当和夏娃如何回应。好，谢谢弟兄姊妹，晚安。